今天我们要思想诗篇123篇，朝圣者信心的试炼，上行之诗第四讲。诗篇123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按照你圣约的应许，坐在宝座上，透过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与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认识你国度的道。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真理。如果因信称义的真理被忽略了，被扭曲了，被淡化了，或者是被破坏了，整个的福音的好消息就变成坏消息了。虽然我们还会读圣经，但是如果这个的福音的真理缺失了，基督教就和其他的宗教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最大的区别就在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好消息上。因信称义的真理虽然没有被忽略、扭曲、淡化、破坏，但是会被误解。误解的结果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应用，会认为说，我既然因信称义了，我就拿了一张进入永生的入场券，从此以后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又有好行为，我不必学习什么圣经，不必知道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末世论是什么，我不必知道，我也不必参加聚会，我在网站上听听各个的讲道是一样的。这些都是错误的，对因信称义的教义、对福音的真理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另外一个错误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因信称义了，我要到教会，我努力的传福音，我参加教会的服事，我尽力的做好人，这些都很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因信的称义所产生的结果。真正的因信称义的人，他还需要不断的继续的在真理上面不断的学习，一生的学习，不停止的学习，并且应用在生活之中。圣经对圣经真理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之外，还要对基督有一个真的认识，而且在生活之中你会有基督的同在，不断的靠着圣灵致使你身体中间的那个还残留在本性中的罪的时候，你就在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基督的同在，与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努力学习，靠着主的恩典，以舍己的爱去回应神的恩典。爱很简单，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情形下我们都会爱，但是如果这个爱发生在冲突的关系、负面的环境的时候，那个的爱就是考验我们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是否是一个真的信心。那么这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在对神的认识的真的知识上渐渐的长进， 对自己的罪上面也渐渐的更加深刻，并且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彰显在我们的好行为上，从内到外，这是因信称义新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称为成圣。其实整本的圣经到最后很多的地方都在讲这一个道理，因信称义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而上行之诗就是在描述这个生命长大的过程，描述基督徒在圣灵的引导下，在称义的基础上，这个新生命如何渐渐的成长的经过，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转变的过程。这是称义的信心在新生命中长大的过程。受试炼的信心是要被受试炼，称义的人不一定是一帆风顺，在被试炼的过程就是在他被建造的过程，这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必行的道路。所以我们读上行之诗的时候要带着这样子的角度去思想。而这节圣经这一篇经文诗篇123篇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在成圣的过程之中受到试炼，然后被建造，越来越坚固。但是这个诗篇四节的圣经，你看到它是一个在内心在试验之下，它充满愁苦的一个诗篇。虽然它充满了愁苦，但是在愁苦之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信心。诗篇从120篇一直连续到134篇，它是一个连续的诗篇。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连续性。诗篇120篇说，这个朝圣者离开了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以及他旁边那些恨恶和睦的人，那些外邦的居住的环境之下，他经过长途的跋涉，千辛的万苦，他经历了神的保守，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我讲的是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他到达了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各个的支派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他们看到了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那就是神的殿，所以他们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祷告，跟我们今天一样。虽然我们不要长途跋涉，虽然今天只是下一点雨，你开开车打了一把伞就来了，但是同样的，我们是被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耶路撒冷，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为教会祷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他到达了圣殿以后，到达了耶路撒冷以后，但是神却让他处在一个痛苦的环境之中。他离开了那个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的那个环境，但是神把他放到另外一个环境之中，他们被藐视，他们被瞧不起，他们被鄙视。但是他为什么不离开呢？换一个地方就好了嘛，换一个环境就好了。我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不喜欢这些人，我就离开这个人，讨厌的人际关系我就砍断他们，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为什么呢？他没有做这样的事，他没有离开那个环境，他知道是神把他带回到那个地步，他知道是神把他带到那个环境，所以他把眼睛转向神。他只是在求神改变他的环境吗？还是他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的神，什么事情都不做，在那边祷告吗？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看。我们需要发现这一篇诗篇的历史的背景，好让我们比较准确的进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思考这个诗人为什么在那祷告。然后我们要看到新约中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之中。那这段历史 很清楚他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这一段历史。我知道你们可能都很熟悉这一段历史，那让我再稍微的提一下，让大家做一个回忆。这个被掳的历史，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呢？你记得吗？因为所罗门王他犯罪，他们犯的几乎从出埃及一直到旧约的结束都犯同样的罪，那个最明显的罪就是他们的敬拜被玷污了，他们的敬拜掺杂了外邦的文化。当然所罗门王的敬拜的玷污是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妃子，以后那些外邦的妃子要拜他们自己的神，所罗门王也跟他们去拜他们的神，所以神就兴起了审判，把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北国是在撒玛利亚，是一个完全虚假的敬拜，都是以色列人，都相信神的，都读圣经的。撒玛利亚最后被亚述帝王灭国，神警告他们说，你们再不悔改，我要灭亡你们。他们不相信，神兴起外邦的国家把他灭亡。犹大国南国他们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你去看他们的历史，他们也常常的把外邦的偶像也放到圣殿之中，他们有耶和华的圣殿在那边，但是他们同时也拜偶像，也是一个掺杂的敬拜。有一些短暂的复兴，神指出他们的罪，他们不相信，结果神差遣巴比伦帝国灭亡他们，把圣殿给毁掉了。以色列人简直不敢相信，神居然把他自己的圣殿给毁灭了。其实这所有的历史都放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神就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会做的事情，他们绝对会去拜偶像，然后神要惩处他们。神是按照什么东西来惩处他们？为什么要惩处他们？因为神跟他们立了摩西之约，摩西之约之中，你必须要遵循他的律法才受到祝福，你不遵循他的律法，你就要受到惩处。所以神就按照摩西之约把他们灭亡了，因为这是跟他们立约的内容。但是二十六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他们的灭亡是亚述帝王灭亡了北国，巴比伦帝国灭亡了这个南国，但是他们有一个祝福的地方，那是恩典之约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节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注意这个，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我与以撒所立的约，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有两个约，一个是摩西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一直用摩西之约惩处他的百姓，只要他百姓犯罪，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罪，如果他们悔改认罪，神就按照恩典之约把他们带回。这整本的旧约的历史你必须要从这两个约去看。所以被掳归回是两个约的运作之下，神把他们带回来，这个被记录在圣经的里面。以色列人这些归回的朝圣者，他们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被归回，他们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被掳七十年之后，他们居然归回了。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这是神的大能在带领他们一生，非常清楚的神对他们的管理、照管、惩罚、悔改、恩典。归回的目的是什么？就叫他们重建圣殿和圣城，就是这个目的。这是这边的历史的环境，所以他们知道以斯拉记很清楚的讲到，这些归回的百姓非常的清楚是神带领他们的。他这样讲，以斯拉记第九章：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有一点点复兴，稍微的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重建我们的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所以以色列这些回归的百姓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归回的，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悔改认罪，神按照福音的应许悦纳了他们，而且这是一个很少数的人。今天我们没有他们那种艰辛万苦，但是我们也知道是神带领我们来他的教会，神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跟今天的教会光景很像，不同的是他们是在建造地上的圣殿，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是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个真理对他们来说还没有被启示出来。保罗说这个真理是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在我们的时候才被显明出来。以弗所书就在讲这个真理。这种建造圣殿的环境，不论是旧约当时的以色列回归的百姓也好，还是今天的教会被建成天上的圣殿也好，不是一帆风顺，是在充满各种不同的试炼之中进行的。没有黄金时代的，永远是在试炼者之中进行的。这是神的计划，他命定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主耶稣老早在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不仅是教会也好，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也好，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必经之路。彰显神的荣耀的工作坐在我们里面。基督徒的成圣之旅是需要百般试炼的，其中包括了受到人的藐视和嘲笑。记住，当别人藐视你、嘲笑你、冷落你的时候，就在实验你的信心的时候。尼希米记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耻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能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就倒了，嘲笑他们。今天你来教会 很多人嘲笑你，他们可能坐在 Starbucks 喝咖啡，那这些人到教会去有什么用呢？甚至基督教的人也会嘲笑你，这些人那独唱诗篇又没有音乐，讲道讲那么久，讲那么深也听不懂，有什么用呢？很多人会嘲笑你。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就宣告神国度的祝福。神国度的祝福一开始告诉我们是八福，邻里贫穷的人，神的国度就是他。神的祝福临到神的百姓的身上的光景，神的百姓被神建造成为圣殿的那个光景就是八福。接下来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当天国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的时候，你会受到人的侮辱，受到辱骂。然后耶稣用盐和光做比喻，说明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会对四周的人、环境、社会产生影响。好像盐会防腐、会提味，好像光会照亮。耶稣也用山上的城做比喻，他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耶稣的那个时候他是想到耶路撒冷在山上的城做这个比喻的，但是那是一个比喻。那比喻什么呢？ D.A. Carson 说，这是神国度的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在承受神国度的人上，人的身上所产生的见证。神国度的标准，在一个承受神国度的人上身上所产生的见证。那这种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你说很简单，你应该到现在可以看到一个通则，是在负面的遭遇中产生的。在负面的遭遇中产生的好行为，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诗篇第一篇说，那个被栽在溪水旁的树经过了四季，但它叶子不枯干，但是它会按时候结果子。怎么结出果子的呢？诗篇123篇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当时的归回的百姓做了这样子的祷告，尼希米记四章，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到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了你的怒气。所以朝圣之旅的第一个特质，从尼希米记也好，从诗篇123篇看到，他第一个特质就是当他受到外在的环境的搅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神祷告，他封住他的嘴，没有任何的行动，向神祷告。这诗篇23篇描述了这种的祷告的三个的元素，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天上的宝座；第二个，主人的手；第三个，对藐视的忍耐。天上的宝座，主人的手，对藐视的忍耐。他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在祷告中全心依靠主，讲到信心的对象和内容。圣经中讲了很多我们信心的对象和内容，但这个地方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的信心对象和内容，也帮助我们应用到新约。坐在天上的主是指这个坐是表示他坐在宝座上，是天上的神坐在宝座上，是他这个朝圣者他认识到神的权柄和统治，因为他经历的，他经历到神的带领，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是的，是我们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开车来的，但是神行了多少的奇妙事，把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才会带到这边坐在一起。当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你看到的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是看到的是神的权柄。神审判了以色列人的罪，神使他们被掳到耶路撒冷，神使他们回应神的管教，悔改认罪，神行了奇妙的事，把他们从被掳中归回，使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当然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不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建造成天上的圣殿，那是基督的奥秘，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朝圣者在受到藐视、受到苦难、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把目光转向神的宝座上。其实转移目光，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意念的转移的这个字，它后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征战。因为我们从属世的、属肉体的要转向神的时候，在安逸的生活之中是很容易的，在负面的环境之中，在冲击之下是需要征战的。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对神的话越清楚，这个转移就变成越容易。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空洞的神，他启示出来他的宝座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四五章中他坐在宝座上的光景。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般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朝圣者他们看到的是坐在宝座上的神，带领他们归回的神，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那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第二节的重点。这边有三个对等的短句，仆人眼睛望主人的手，使女眼睛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前面两个是比喻的，后面的是我们里面的光景，不是说我们的眼睛呆呆的看在天上，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转向神。所以用两个象征性的图案解释我们里面的回转的光景。前面第一节圣经是单数的，是讲到我向你举目，后面的仆人使女，然后讲到我们的眼睛变成复数的，讲到这一群登山客、朝圣客、朝圣成圣之旅的基督徒，讲到教会主人的手、祖母的手。第一个他的比喻是神的旨意，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手是做事的手，他是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要成就的事情，从来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去很简单的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要基督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重复再重复提醒我们，这是神的工作，要 最后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一到十节，从我们身上呢建为圣殿，变成整个的宇宙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这个圣殿的建造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地上的教会，在爱心中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以弗所书这样的安排，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教会，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天上的圣殿，第一章的时候讲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因为有这样子的真知识，我们里面的新人会被更新的，不是告诉我们简简单单的要做一个好人，而是在这个真的知识上，我们的新人被更新，而这种的更新会彰显在生活中的。以弗所书继续就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一切的苦毒都渐渐的除去。这不是一个凭空画饼的神学思想，而是这个思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生气不要犯罪，一切的苦毒恼恨都会被除去。而这些不但如此，都彰显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人际关系中，都因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真理，看到了这个奥秘，使我们敬畏主，彼此顺服。那这种顺服的关系就彰显在夫妻的关系中，在夫妻的关系中特别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以弗所书讲的，这从整个他的思路去看，如何从一个很大的神学思想一直变成我们生活上的实际，最后从夫妻的关系变成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最后他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然后要穿上这个征战的全副的军装，就是福音以及祷告。这是我们信心的内容，弟兄姐妹。整本以弗所书浓缩的告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奥秘，神的旨意。这是主人的手、祖母的手，比喻神的旨意，在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看到主人的手、祖母的手。第二个是比喻神的护理，神和基督坐在宝座上，全能的带领着他的教会执行他的计划。每一个基督徒、全世界的人类文化、历史、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为了要实现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主动有意识的带着感恩的心，认识到是神把我们带进到我们的遭遇的里面、人际关系的里面，为了要成就他美妙的计划。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说：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按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必须要认到是到神的护理，把我们带到我们常常喜欢要离开的、抱怨的、要切断的那些人际关系和环境之中。当我们看到神的护理，认识神的旨意，这两个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事情。第三个，主人的手、祖母的手，比喻神的管教。神不但做事，神是我们的父亲，虽然他不再用律法惩处我们，他不再叫我们被掳到外邦之地，但是我们的罪、我们本性深处的那些的毒根、本性的刚硬也好，我们本性中的懒散也好，他要从我们的环境遭遇中来管教我们。跟希伯来书讲的是一样， 深深的父都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快乐的。然后后来，却为那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就是称义的义，在我们身上从义的归算变成义的实际。神的管教，神的护理，神的旨意。最后我们要看到，主人的手、祖母的手是比喻神的供应和神的奖赏。耶稣一再的教导他的门徒，不要担心地上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吃什么、穿什么，为生命的长短在那边担忧。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不必要求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不要去求那些东西，你们需的都要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主耶稣知道我们软弱会忧虑，主耶稣说忧虑一天就可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担心，神在前面都把我们预备好了。主耶稣把神国度的真理，我们称义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真理，比喻为我们的家业，神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结出果子。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然后他讲到对仆人的奖赏，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喻。我们的成圣是我们在一生需要经营的一个事业，比任何事业都重要。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这个旧的时代，很快要过去。只有在成圣上的长进，是神托付给我们、派我们管理的。我们需要有回应，不是坐在那边单单的祷告等主来带我。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里面，他要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就结出果子。所以我们看到主人的手、祖母的手，比喻神的供应奖赏，比喻神的管教，比喻神的护理，比喻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二点，在苦难中全心的祈求，讲到信心的实验和忍耐。第三到第四节，朝圣者向神祈求怜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已经达到了他们无法忍受的地步。那当然，这是他们在信心中受试炼的那种的忍耐。他们知道是神在带领他们，他们知道是神在洁净他们的心，他们知道神是在使他们的心里受割礼。这些都是旧约的真理，旧约的称义的真理。但是即使如此，在受苦的时候，受安逸的人的讥诮，受骄傲人的藐视，虽然不会带来皮肉的伤害，但是它能刺入我们灵魂的深处，触及我们深处的自我、自尊、自义。往往我们就用本能去回应。有两种回应，是言语上的愤怒，第二种回应就是切断人际关系。但是这位诗人没有这样子去做，表示他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他还要留在那边建造耶路撒冷。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环境是神要把我们建造成天上耶路撒冷的环境，所以我们知道刺伤我们的自我、自尊、自义是一种祝福，让我们好谦卑。诗人重复的祈求怜悯， 怜悯这个字在圣经之中常常是跟恩典联合在一起，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些都是圣约的用语。恩典是指什么？我们不配得的叫做恩典。如果我做功德的，那就不是恩典，是我自己做的。但是如果不是我做的，是圣灵在我里面促使我，给我能力叫我做的。我以前一直都是失败的，有一天忽然慢慢慢慢，我可以说我知道那不是我做的，那是在我里面的圣灵叫我做的，那是恩典。怜悯是指神愿意把我们从悲惨的情况之下拯救出来，神按照他的守约的信实，用他的恩典常常托住我们，供应我们，但是他用怜悯把我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我们是向神这样子去，这位诗人是向神这样子去祷告的，他按照圣约的神的处置他百姓的方式去祈求神的怜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有能力，行使神迹，在海上行走，医病赶鬼，但是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受到藐视、侮辱、鞭打的时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他完全的顺服。今天我们可能不太愿意顺服，我们喜欢在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环境之中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认为那是神的祝福。但是往往神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他要试验我们的顺服。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到所有人最难忍受的羞辱，但是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教导他的门徒要背着门徒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要否定自我，否则不配做他的门徒。他告诉门徒，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耶稣受藐视侮辱，做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必定受到藐视侮辱受苦。你要跟随主吗？这是必经的十字架的道路。在罗马书第八章成圣的教义之中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徒的受苦是十字架得荣耀的道路。这一位朝圣者受藐视侮辱受苦，他的信心被试验，在试验之中他在成圣的路上长进。在新约之中，这个在信心中的试验出现在很多的地方。雅各说，雅各书一章八节，我的弟兄们，他在写信一开始第一句话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是苦中作乐吗？不是的，因为这种的喜乐是夺不走的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备，毫无缺欠。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会被神带到环境中忍受信心的试炼，这是整本圣经一个普遍的原则，是神把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方式。彼得前书一到五节，第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你们因这因信蒙神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朝圣者的信心是一样，都要受到实验，都要成就我们的忍耐，就是我们被建造成为天上圣殿的必经的过程。信心的实验和忍耐是我们的救恩，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神，神知道我们的基督，神和我们的基督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试炼是他量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是使我们可以领受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属天的丰盛，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信心软弱，特别是你在我们身上实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往往外在的环境使我们软弱，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在祷告之中能够学习完完全全的依靠你，使我们在你所量给我们的试炼之中能够全心的向你祈求，与你联合，享受你的同在，转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